弟兄姐妹们平安，很感谢，很高兴又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也感谢神过去一个礼拜平安带领每一个人的生活，让我们在今天主日里面一起来经历神，一起来遇见神，不只是风云儿女。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真正遇见神，让我们重新低头来祷告。全能的阿爸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敬拜，我们用诗歌，我们用赞美，用祷告来祈求。我们感谢你过去的连日引领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困苦当中有主你的引导，在艰难当中有主你的扶持与安慰，使我们每天面对各种的挑战，使我们有意外的平安。我们回顾我们的生活，都有主你所赐给我们说不尽的平安。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的生活，在主日我们充满了快乐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愿主师父保守在你面前的敬拜与服侍，我们恭敬仰望交托，求神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所谓农历七月说。为什么我说农历七月说？农历我不知道在国内台湾传统叫做什么哦，所以大家都知道俗称鬼月。今年的鬼月八月一号开鬼门，在八月二十九号关鬼门，所以我们还有四天关鬼门。为什么我今天要来谈这个问题？在美国应该没有开鬼门跟关鬼门，但是在台湾相当的流行。我特别研究民间习俗信仰，去看这些书。有一个牧师在台湾叫做叶明翰牧师，他是专门研究民间宗教信仰的，然后他是一个从民间宗教信仰转成一个非常虔诚的牧师。他说我们一般人未信主的人来说，应该告诉他们一句话，七月不是鬼月，而是平安月。但是你如果像这种没有信主的人，你跟他讲这样子说，他第一个一定说你们的神才是信你们的鬼吧，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的民间信仰，我们要尊重，而是我们应该从他的民俗的引导来到基督，甚至于转化让他民俗化的信仰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才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一个问题。其实七月鬼月早期在民间是因为一种普渡的一个关系，后来发展到庙宇，我不知道是国内台湾是发展到庙宇，因为有鬼出来，所以他就怎么样要庙宇的这道士来这边来向他们需要来超度。而近几年来在台湾甚至于政府怎么样也加入了顺应的民意，让扩大整个群众有这种态度，而不认为普遍我们被认为基督教是怎么样反对民族的信仰。一般人你说我们怕不怕鬼？大家都怕鬼哈。那唯有庙宇出面呢，你才能解决所谓的一般世俗人相信给鬼超度好像只有庙宇不可。其实反面的思考，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救主，可以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管辖。我们所需要的平安呢，是耶稣给我们的平安，因为他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而主耶稣可以解决我们心中的不安。如果我们看圣经新约里面，耶稣有没有赶鬼？有，污鬼，那些鬼都被耶稣把他赶出去， 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万王之王的人。经历耶稣需要很多的见证，一般人除非他们对自己所拜的神有失望，否则他们很难改变这种信仰。其实叶明翰牧师他是从一种民族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观念，从他们来带入来认识基督。所以因为我们人心中都需要平安，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题目平安来探讨我们在人生当中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平安。民数记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告诉我们需要平安，而且摩西也通过耶稣基督给他们来探讨我们的平安。希伯来文的平安叫做 shalom， 其实 shalom 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完美。这个词叫做 shalem， shalom 跟 shalem 两个是一样的一个字根，但是说 shalom 里面平安里面还有一个，就是 shalem 的意思是完整完美。换句话说，我们要得到真正的平安，必须要回到起初完整，去回到上帝全人的面前，以最美好的呈现，才可以得到那真正的平安。那希伯来文的这个 shalem 刚好就是完整和好，还有一个叫做还债还清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字根来看 shalom 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基督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用他的宝血为我们怎么样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清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恢复完整的状况。换句话说，我们就真正得到了平安。所以如果从 shalom 这句话来看，不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平安，它的字根其实有一个叫做 shalem， 是里面还有一个完整的。那我们如果看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当我们要得到平安，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你我钉的十字架。今天在社会上，我们都使用你好吗，吃饱了吗，这是一般的这个问候法。在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吃饱了吗，好像吃饱了你就觉得精神很好也不错，所以有一点平安的意思。但是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他们却用 shalom， 用平安来彼此问候，用平安来问候人家，用要离开的时候也用平安来祝福他们，诚如民数记就是这样来祝福他们。所以一般人认为你如果平安平稳的安静没有危险的时候，一般就不会受任何的干扰。那我们可以一个想到平安就是在就业当中是用这种广阔的，是比较有充满健全和谐的一个问候语，叫做 shalom。 但是换句话说，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新约的 shalom 平安在哪里？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powerpoint。 其实新约里面有两个地方谈到，一开始就讲到平安的问题。主基督带来的平安是在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一句话，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特别是四节提到，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当耶稣基督要降生的时候，天使来报大好的消息给万民知道。所以特别在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很清楚，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带来的平安。那在以弗所书里面二章十九节又提到，是神家里的人的平安，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当然我们如果今天是在同样的一个家里的人，回到家里面，我们就觉得怎么样， 温暖平安，好像你来到圣安教会就是一家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清楚新约这里借着平安告诉我们，这是神耶稣基督带来的平安，因为你我今天是神家里的一个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带来的平安，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个平安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更要来完成整个的平安的过程。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知道他必须走上各个他之路，他也清楚最后要用生命用宝血来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使我们不在客里，因为我们可以跟他相好。我们知道我们从当我们的亚当犯罪的时候与神隔离，但是来到新约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宝血再一次让我们跟他和好如初，就诚如刚刚那一句话 Shalom， 你有和好还债，我们就得到真正的 Shalom。 今天透过我们 Shalom， 然后我们来看看到底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平安是什么。第一段我们要看在基督里有平安，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这样告诉我们一句话：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告诉我们那么很清楚的一句话。那我们来看看在基督里面到底有怎么样的平安。一个凡事容易挂虑的人心中就不会有平安，他常常为工作、家庭、经济、健康、儿女担心。但是如果我们不负责任、不尽本分去思考，又好像我们没有尽我们自己的本分。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应该把一切挂虑跟神交通，放在神的面前，乃是请求神一起来承担。那记得我们在台湾或者在美国，好像南加州天气还好，天气有一点阴暗的什么样，就是考虑到底今天要带雨伞还是不带雨伞，我们在担心会不会下雨，对不对？那早上一六点多出门到下午五点都没下雨，你就哎呀我早知道就不要那么担心。人就是一点点事情就在那边担心，其实神知道我们的一切事情，他顾念，我们应该交重担交给神。通常通过祷告，我们将对我们的神祷告，表示对我们相当的信赖，对我们信赖，你值得向他谈天，向他说话。如果你的孩子向你说话，表示他对你怎么样，非常的信任，他会把心事告诉你，就是一样。因为我们每次祷告什么阿爸父神，你既然称他是阿爸天父，为什么不将你的心事告诉他呢？当你告诉他的时候，让他一起来承担我们的软弱，他扶持我们度过一切的难关，使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得着那平安。主应许我们，如果奉他的名求，他必垂听，他必供应。其实我们的神常常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我们的神所赐的平安是超过人的一个想法，他是超过人的意念，超过我们的道路。有神的同在呢，我们其实就有平安，那我们就遵循神的旨意来过这圣洁的公义的生活。我们都试过坐过飞机，每一个人都有飞机的经验。那我们当第一次坐上飞机要起飞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想，神啊，我就把一切交托你，因为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必须要交托他，交托给司机，交托给这些服务的人员。那我们也深信神与他同在，他们就安心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我时常一上去就祷告，就是交托给他，然后要看到降落，碰到地上的时候， 哦，感谢神，我们平安的，不是吗？就是这么简单，一切交托给神，神的同在一定有他所赐的平安。当我们遵循神旨意的时候呢，神的公义就必须与我们同在，我们有神的同在就有平安，那有保障和恩典，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成圣，因信而得荣耀。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要交账，我们就无可指摘，我们就交给神审判，我们就非常的平安。那其实在基督里面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在基督里面就出现在新约的一个经文里面，在基督里面保罗非常喜欢用这一句话，他最多用在他整个书信当中，这是保罗对信仰的主要的一个观念。保罗出书信总共出现146次之多，一直提到在基督里面，保罗书信大概占了85%，一直在强调今天你我活在基督里面。以弗所书呢出现了30次之多，最主要是在第一章第三章。那我们就知道当我们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真正的平安，因为在基督里面跟救恩跟救赎有相当的关系，我们也因为救生这个救恩救赎的工作的关系，让我们跟主更加的连结。那我们从六节经文当中，我们来看看在基督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平安。第一个，我们现在看到创世之前就有平安，在基督里面，那就是在基督里面创世之前，这恩典已经赐给你我了。在基督里面创世之前，上帝就拣选了你我。你看提摩太后书1:9告诉我们一句话，神拯救了我们，我们以圣召呼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而是按照自己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他万事之前在基督耶稣里就赐给我们了。那像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清清楚楚，我们白白领受了这恩典这平安。以弗所书1:4又提到一件事情，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来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为瑕疵，无有瑕疵。所以我们就清楚，在创世之前，神已经将这个平安，将这个救恩赐给我们。在创世之前，我们就有平安。所以你如果在基督里面，自然而然，你就已经享受到这样的平安。第二，我们来看另外一章，上帝的爱就是平安。罗马书8:38这一节我们都非常清楚，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在我们的主基督里面。那我们就知道在主基督里面有这种爱，上帝的爱，这种爱跟你我不可能隔绝。无论如何，当你信耶稣，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这种爱就永远跟你紧紧相连在一起，好像我们跟自己的子女一样，就是永远紧紧在一起，这是一种血脉的关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为你我而流的。那在一段简直是在一个是以弗所书1:7也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以过犯得以赦免，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里面你我都得了救赎，都得到救恩，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为你我而流。所以来到这边我们更清楚，在基督里面有这么样的一种关系，既然有这么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就自然而然得着那平安。在基督里创始之前，在基督里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当然有得着那平安。在另外一处我们再来看，因信称义就是平安。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个我们就很清楚，我们也常常念，当然你今天信了耶稣基督，你的生活要改变，你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要变成新的。二十一节特别告诉我们，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信称义，主耶稣基督本身无罪，他为了我们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成为罪的活祭，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在神里面因信称义。这就很清楚告诉我，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享有绝对的平安。当你我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那个平安是真正的平安，因为上帝带来是无限的，他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是我们的平安。那我们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成为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你如果相信他，你我都将成为他的儿女。这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平安。第二点，我们来看基督复活的平安。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九节，一般在讲这一段经文都是在什么时候？一般大家都听都是在复活节。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其实在我们日常的主日或者是聚会当中，不应该不提道成肉身的耶稣复活的基督。有时候我们就忘记啊，只有好像复活节再来讲复活节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去思考，时常去思考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的背后，就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复活的一个平安。基督的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复活更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他被高挂在木头上面，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我们就得以义来活，因为他受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这就是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本来就是无罪，他来到世上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为你我来担当我们的罪，愿意走上背上十字架的道路。他没有罪性，他也没有罪，他本不该死，但是却为我们救赎，我们要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我们不时的要去提醒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只有一个，为你我的罪来还债。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以因信称义，我们赦罪，我们才可以得到平安。因为神是受人类的爱我们人类，我们才可以得到那恩惠。所以基督的死使我们得到最大的平安，也是真正的平安。基督的复活是信徒得救的一个保证，是得平安安慰喜乐的根源。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死，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你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完全全得到的平安。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基督复活的平安里面代表 这怎么样的意思？它里面讲到三句话，那这三句话就很简单，愿你平安。我很喜欢这一句话。我们如果今天打电话跟人家打招呼，如果你能够把平安带给他，不是很喜乐吗？我们来看第一段在哪里。愿你平安带来喜乐，约翰福音20章19节，经节告诉我们这样写，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像今天。我们常常要讲的是，不是只有复活节那一个礼拜的那一天，应该就是像今天，每一天每一个主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平安。如果我们看20章19节里面，因为怕犹太人，害怕，惊慌，门关了，关在里面。我相信那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关在里面。然后怎么样？耶稣来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那说了这句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后圣经没有说门徒看见主就怎么样，哇，吓了一跳，没有，就喜乐了。因为他们有盼望，他们有信心，他们的老师会再来。诚如今天我们的每一个主日来到这边，主耶稣向你说话，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主耶稣要告诉你，愿你平安，你应该就喜乐了。愿你平安给世人带来再一次的喜乐，给门徒，不只是给门徒，给我们世人每一个人都又再一次带来的喜乐。因为从第一日开始就是今天，我们不要再等到明年的复活节那一天才来讲，不是，就是今天第七天的头一个字，愿你平安带来的喜乐。主复活的显证第一句话，把平安带给我们。那 接下来主又说了，我们来看第二段，在21节到22节继续跟他们讲，耶稣又对他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要照样的差遣你们。说了这一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句话有一个转折，刚刚信徒们怎么样？非常的喜乐，主耶稣又来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接下来要派工作了，他有使命。他说怎么样？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我们愿你平安，使我们领受圣灵。当上帝创造人类摩西在怎么样，在他的鼻孔怎么样吹了一口气，这里新约也告诉我们，向所有的门徒吹了一口气。今天主在你的面前告诉你们，愿你们平安，也同时吹了一口气，你们吸进来，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成为一个使命，我们成为一个使者，因为我们要将主的福音传出去，这是我们的责任。愿你平安带来喜乐，愿你平安你领受的圣灵。最后我们再来看他怎么样向多马讲话，愿你平安更坚定你我的信心。圣经在26到27节28节来描述一件事情。过了8天，门徒又在屋里面，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又关了。到表述到现在怎么样，门徒还是会怕，门又关了。8天前是门关了，8天以后门也关了。耶稣来到当中，又讲了那么一句话，愿你们平安。然后怎么样，就看着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当耶稣基督告诉多马的时候，多马马上说一句话：我的主，我的神。当我们看到这经节，是不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都像多马一样，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领受神的爱那么多，你也知道信，你也知道哦，耶稣基督我在里面，哦，我怎么样？但是当耶稣基督所愿你平安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产生疑惑？我们是不是会质疑？还是要有一天主耶稣告诉我们愿你平安，你说哦，主啊，手伸出来我看看。还是你要相信多马就是在疑惑，但是主告诉他的时候，他马上回主：我的主，我的神。我们同时也希望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我们时常也许会疑惑，也许我们也想，哎呀，主啊，为什么让我受这种苦难？为什么让我碰到这个碰到那个？不要疑惑，不要怀疑，不要质疑神。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没有任何的怀疑。当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愿你平安的时候，我们要充满喜乐。当耶稣基督说愿你平安的时候，我们领受圣灵。当耶稣基督说愿你平安的时候，更坚定你我的信心，从今以后不要再疑惑。不只是只有复活节我们再来领受愿你平安，愿你平安能够每天在一起。当我在看圣经的时候，圣经节其实一直在查考圣经，有一本有一个圣经在查的资料说，圣经平安两个字出现346次。那有一个人马上回答说，不是，出现365次。那不管几次，346 365，反正如果365更好，表示每天都有平安。不过确确实实啊，愿你平安查了圣经出现几次你们知道吗？七次。哇，这个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改变。哇，那这个不是表示365天都有平安吗？七次等于乘以你就是365，不是吗？所以愿你们平安出现七次，那表示怎么样？每天主耶稣要告诉你愿你们平安。所以你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你领受是神同在的平安，阿们，是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每天起来就是愿你们平安，这句话就给我们带来的整个喜乐。因为你今天接受圣灵，你必须要走出去，你必须要更有信心。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告诉人家我今天领受是神同在的平安，我也要将这个平安给你们，我也要将这个平安来祝福你们，那你的周围就会得到一样有主同在的平安。当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的时候，我们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能够经历神。你必须要去经历神，见证神，你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当然罗马书15:31告诉我们这么样一句话：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当我们人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领受平安的时候，你一定有圣灵在你的地方运行。雅各书1:6-8又讲了那么一句话：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要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恶意，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当我们的信心坚定的时候，你就单单定睛看着神，因为你不能心怀恶意。那我们更确定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是从死里复活， 这是基督教整个信仰的核心价值跟它的根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所以当你要来到神面前，你必须要相信他，你必须要信有神。人因信称义，因信得赦罪，因信得永生，因信得胜，因信得复活，因信胜过仇敌。因为信我们被圣灵充满，因为信要靠着圣灵行事，因为信我们才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为信我们才可以得平安。所以信心是一切属灵生命的转捩点，信心是一个平安得平安的秘诀。所以我们要得真正的平安，你必须要相信，你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只要信他。在信的这一句相信，最近孙子慢慢的长大，所以每次吃饭，昨天跟孩子女婿还有媳妇儿子一起吃饭，孙子也来，哎，大家吃完饭吃到差不多的时候，哎，孙子就看着阿公，那他妈妈就问他，你要问阿公是不是吃饱，哎，他妈妈看我把筷子放下来，他知道、啊、爸爸也吃饱。那个孙子眼睛看着我，他就问阿公 Are you ready？ 我说 ready 什么、啊、哎，很简单，因为他相信我会带他出去玩。哎，很简单，他就看着我，为什么不看其他的人呢？他就看那阿公也啊，有点被啊诱惑的感觉，就起来抱着他，马上站起来，就双手让你抱，因为他信这个阿公会带他出去玩。哎，果真没错，就带他去外面走这样一圈，走了两步，他都要下来爬楼梯，他就 up down up down， 哇，又有点害死阿公，很累。但是我要讲的是，孩子单纯就是相信，他不会去。他如果看到妈妈，妈妈会告诉还要吃，不能弄，哇，这有一点。爸爸呢也是笑笑而已，看阿公这样，就是信，他信阿公会带他出去玩，而且阿公会去抱他，很单纯。我们的信也就是单纯的信仰，来到神面前，单单仰望他，单单信仰他。所以我们来看，盼望一个永恒的平安到底是什么？永恒盼望的平安，启示录21:1-5，我只是摘了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后要去到那永恒盼望的平安。下面有总共9平安，让我们在人生当中会去遇到这9平安。等一下我会一一用圣经来解释这9平安是什么。平安是福，人人都愿意身体平安、家庭平安，甚至于怎么样，国泰平安，甚至于盼望全世界都平安。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能够平安，一直平安，一直见来到见主面。但是好像不可能，报纸一打开第一个版的新闻就是看了，有时候就是怎么会今天的世代就是这么不平安。但是如果我们看今天的世代，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使我们能够无法面对这种世代的变化，这种世代的苦难。那怎样才能有平安呢？怎样也能够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呢？从我们在整个圣经当中，我去找了九种的平安，圣经所示的9平安。第一，认识神的平安，它是在约伯22:21，这是代表约伯的信仰。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可第一你要先认识神。刚刚我们的赞美团所唱的亲眼见到你，不只是风闻见到你，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真正能够亲眼见到耶稣，认识他。当你认识神，你就有平安。第二，有信心的平安。马可福音5:34讲到一个血肉的妇人，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难痊愈了。是一个有信心，多么有信心的，只要摸了耶稣我就会好。而这一个信心的平安，圣经节告诉我们，当你要进入那永恒盼望的平安，第一你先来认识他，第二你要有信心，第三主所赐的平安。约翰福音14:27告诉我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不像世人所赐，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很清楚已经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忧愁，我们还是胆怯，我们要放心来到神的面前。第四，是一种待人求的平安。你们无论他在马太福音10:11-13告诉我们，无论你们进哪一个城哪一个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到主的时候进他家时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祈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归你们。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你替人家求平安，替人家祷告，如果他如果没有怎么样，得到祝福是你自己。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有每一天你可以替我们的教会的牧长、教会的执事、同工这些服侍的人，替他们祷告，你也相对的得到一个祝福。第五，在主内的平安。约翰福音16:33他告诉我们更清楚，我将这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很清楚，我们你我会碰到苦难，会碰到病痛，但是我们知道神将平安放在我们心中，不管我们碰到任何事情，我们都会有平安。第六，是随时给的平安。帖撒罗尼迦后书3:16，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主耶稣他是随时随事赐我们平安。所以我们常常会讲，就是出去的时候都怎么样，出入平安，你出你入都平安，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感谢神。第七，是想不到的平安。这刚刚在腓立比书里讲，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我们常常也会遇到，有时候我们去想象到，哎，想到忽然间就是更额外意外的平安在临到我们当中。第八，遭遇苦难的平安。这个在94篇里面的12-13，耶和华，你所管教的是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里面得着平安，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那就很清楚，我们苦难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平安，我们受到打击，受到经济的压力工作，但是你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他，那神还是会来给我们一些指示，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平安。最后一个是刚刚讲主显现的平安，特别这个主显现的平安对我们来讲相当的重要，那就是那么三句话：愿你们平安，靠主喜乐；愿你们平安，领受圣灵；愿你们平安，坚定信心。特别是最后主显现的平安，让我们带领我们一生当中来经历神，一生当中来见证神，一生当中来遇见神， 那有一天我们要回到神的天家，与他坐在他的旁边，那时候我们会进入一个新天新地，没有哭嚎，没有再病痛，因为我们要进入那永生的殿。守护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超越世人所能够理解的，而这种平安可以守护我们的内心，是给我们内心带来相当真正的平安。我们看到今天今世的世代所追求只是一个外表，看似平安，其实并没有真正感到内心的平安。那我也在回到台湾或者是到日本去宣教的时候，看到他们有一些朋友在问他们，有时候就是会到庙，我说你们在拜什么，相信什么，他说没有啊，来到庙也就拿个香点个头丢个钱，好像我就平安了。这只是一个外表形式上的平安，我们有真正的平安吗？台湾的庙宇非常之多，有时候我们就看到庙宇我不知道有没有举过例子，在我家的空了旁边那个地方有一个庙宇，它外面的铁门是深锁，你进不去，它是那个一个炉在差不多你手可以伸得到的地方，如果你可以插香，那有一个桶子你可以丢钱，但是你进不去。第一个他可能是怕人家偷钱，第二个我不知道那些人在要去拜什么，那他们就觉得甚至于我有一次坐在看到那个角落，车子来，司机停车，计程车司机到里面，到了外面点点头丢个钱，司机又开着，我想他可能今天要开长途吧，所以求平安，大概是这样子，是这样一个表面上的。真正内心的平安在哪里？世人到各庙，心里平安只是求外表，好像一种形式而已。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上帝是一种超越世人的平安。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使徒传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到二十二节提到保罗希拉在狱中唱歌的时候赞美上帝，他们有上帝所赐的平安，狱门就被打开。在看管他们害怕，但是有神出乎没有人帮我想象超乎我们的力量，上帝所赐的平安是我们不要为任何事情来烦恼。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说明克服忧虑的办法，最佳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祷告。所以当你心中有感觉到不安，祷告。很感谢神，圣安教会有祷告的属灵伙伴，各小家这样祷告传来传去，我想这非常的重要，可以找小家的组长，可以找小家的这些执事或牧师寻求了，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说来祷告，找属灵的同伴。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上帝关心我们，就赐下那真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而且上帝所赐的平安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只要我们上帝忠心顺服，他会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之所以赐下真正的平安，是超过我们真的想象的层次，你没有办法去想到，不是一般，就是那么那小小的这种平安。主耶稣诞生出世以来就带来世人的平安，他是一位弥赛亚来到我们当中，主耶稣复活又是带来一种新的生命，一种使命，一种新的平安，让我们更清楚愿你平安是带来喜乐的，愿你平安是领受圣灵，愿你平安是要加强你我的希望的信心。但愿愿你平安临到今天你我的身上，使每一个人成为主的一个使者，让我们把福音传出去。愿你平安成为众人的祝福，愿你平安成为你今天所领受一个信息，愿你平安真正你今天遇到的神，因为 愿你平安将带给你更大的一个使命，愿你平安带给你更大的一个平安在我们当中，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带来的平安与供应，使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我们害怕，诚如门徒门关起来，我们还是会恐惧，会感到困惑。求主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更明白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来承担我们的罪，你为我们的死承担了我们的一切，我们在你的面前只有感恩。求主随时随事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使一切的恐惧完全离开我们，让我们学习单单注目定睛仰望你，与主同行。但愿你的平安赐给每一位，在一个新的主日当中每天都有主的平安，因为你的平安使我们带来喜乐，你的平安使我们领受圣灵，你的平安使我们更能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在你的面前不配，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